其实内功或禅修能练到这个水平，功力都要算蛮深厚的了。可是往往就是在这种一派宗主的脸上，特别容易看到这种左右脸分裂的状况。如果这个状况没有好好解决的话，比头火更加严重的入魔就势必会发生了。所以我刚刚才说吗，环中小法、丧我法、寂听法练不成其中一路，就练内功实在是很危险的。丧我法是让自我的陀陀先松开，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好的固执于自己原有的观念。寂听法则是一开始就养成尊重身体感的习惯，身体叫你吃你就吃，叫你睡你就睡，这样头脑和身体的冲突自然就少了。而还有一路基本功，不全然是道家的，但约略而言，能做事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占便宜。因为潜在意识对表面意识说话的时候，往往是去勾动表面意识中已有的象征物来让你理解。比如说做梦就是典型的例子。会做事的人一开始就已对象征物的转码比较有经验，所以相对而言会比较能听得懂一些。如果是大诗人等级的人，诗乃四中之言，再成一首诗的时候，他本来就已经是处在一种灵媒 trance 状态了，那当然是更加容易接准潜在意识的信息。其实我一开始说了，读庄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符号意码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在内功或内家拳的领域其实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人会觉得内功是文人的身体训练，太极拳是文人拳。虽说练功夫是心思单纯来得好，可是修炼途中的许多小小的领悟却的确是受过文人训练的人比较占便宜。而大周天的行功练到后来就会产出大药，再接下来就是要出阳神了。可是就是这大药的阶段很险恶，很容易入魔。因为产大药的那个时候，身体意识中的潜在意识信息流量已经大到要全面接管整个表面意识了，可是表面意识的我执陀陀却不见得已经做好放手的准备。于是潜在意识一冲出来要接管表面意识的我执陀陀，就吓得分解成数千条毒蛇，不时念波，一股脑的向潜在意识那一方猛咬过去，而呈现出一幕幕如梦一般的模考幻境。一开始就没受过环中训练的人，一瞬间要处理这么几千场的念波之间的吵架，脑容量严重不足，结果左脑和右脑之间的连结被切断，变成痴痴呆呆的精神分裂患者。这样的景象大约的象征物就是道门童话故事手炉童子的剧情，师傅让徒儿手炼丹炉，跟他说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许叫，然后这徒儿就经历了各种灾难考验的幻境，直到最后还是动了亲情，忍不住叫了一声，于是那炉仙丹就烧坏了。所以说庄子虽完全没教内丹之，但要修炼内丹之术没有庄子还是不行的。庄子的基本功在这种事情上真是不能省略。